下面是焦点新闻。礼拜二，拜登总统在白宫的玫瑰花园就以色列和黎巴嫩接受美国和法国调解的停火协议发表谈话。他表示，停火协议自黎巴嫩时间27号凌晨4点生效，将结束这场超过一年的战争。拜登指出，自从真主党开战以来，以色列有超过7万人被迫成为难民，黎巴嫩亦有30万人成为难民，这个是以色列和黎巴嫩几十年来最致命的冲突。拜登说，接下来的60日，以色列将撤出军队和人员，黎巴嫩军队和国家安全部队将重新掌控黎巴嫩的领土。真主党不能够重建其在黎巴嫩南部的设施，停火协议已在实现永久停火，真主党及其他恐怖组织不能够再威胁以色列的安全。他表示，如果真主党或其他任何人违反停火协议并对以色列构成直接威胁，以色列有权根据国际法自我防卫，和任何面对恐怖组织的国家一样。负责调解的法国总统马克龙和拜登总统当日都表示，华盛顿和巴黎将确保全面实施停火协议。对于最新的停火协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以色列和真主党停火有三个主要原因。第一个原因是，这个将会令到以色列聚焦伊朗威胁。第二个原因是为以色列军队着想，停火可以令以色列军队得到休息并补充军火库存。第三个原因是孤立哈马斯，他提到了以色列在加沙的战争。黎巴嫩总理纳吉布米卡提当日亦对美国协调的停火提议表示欢迎，说这个是迈向稳定，让流离失所者返回家园以及实现地区平静的关键一步。同时他亦欢迎以色列全面遵守停火协议，并根据联合国决议从黎巴嫩南部撤军。另一方面，对于以色列和哈马斯在加沙的战争，拜登说，加沙的人民经历地狱般的痛苦，哈马斯在过去几个月一再拒绝停火和释放人质协议的谈判。接下来几日，他将会和土耳其、卡达尔、埃及和以色列协商，要求哈马斯结束战争，释放人质，同时要确保哈马斯不再掌控加沙地区。在美国后任总统川普就任之前，拜登政府礼拜二说已经敲定英特尔获得79亿美元补助。美国商务部发表声明说，这笔对英特尔的投资将透过在亚利桑那、新墨西哥、俄亥俄州和奥勒冈州的计划，支持尖端晶片的制造和先进封装。商务部声明中说，预计英特尔2023年之前将会在美国投资将近900亿美元。这笔补助将直接对此提供支持。这笔高达79亿美元的直接补助将在英特尔达成计划里程碑的时候拨款。在这个月较早的时候，拜登政府亦同台湾晶片巨擘台积电同全球第三大晶圆代工厂格罗方德敲定类似的补助协议。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礼拜二说，随着今日这项消息宣布，我们已经从晶片法的390亿美元中颁发超过190亿美元以激励生产。他说，这个是我们的第六笔补助颁发，未来几个礼拜还有更多。维维克·拉马斯亚米11月26号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发文批评拜登政府，说其试图在当选总统川普于明年1月份接掌白宫之前快速签署并拨发500亿美元的晶片制造补贴。拉马斯亚米写道，这个非常不合适，他们在权力交接之前加速花费。川普授权亿万富翁 埃隆·马斯克和企业家拉马斯亚米共同组建并领导新的政府效率部。该帖文仲连接了一篇来自政客 Political 的采访报道。采访中，商务部长吉纳雷蒙多讨论了他推动晶片与科学法执行的剩余工作。雷蒙多在采访中说，我希望在我们离任之前，几乎所有的资金都能够分配到位。川普曾经批评晶片法案非常糟糕，认为关税会是激励国内制造业的更好方法。11月25号，美国后任总统唐纳德·川普表示，上任之后第一日会对美国在北美的两个盟友加征关税，而加拿大和墨西哥政府亦很快做出回应。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礼拜二话俾媒体听，在川普宣布准备加征关税之后，他已经同川普进行了交谈。特鲁多话，我哋讨论咗一啲我哋可以共同应对嘅挑战，呢个系我哋可以做嘅事情，包括摆出事实，建设性咁向前迈进。我哋知道呢种关系需要一定嘅努力，呢个就系我哋会做嘅。另外，两位领导人亦同意保持联系。特鲁多之前曾经表示，他的自由党政府在同川普第一届政府打交道方面有四年的经验。同时，他呼吁加拿大各省团结起来。特鲁多透露，他这个礼拜将会同加拿大十个省的省长会面，讨论加拿大和美国关系。拥有丰富石油资源的加拿大阿尔伯塔省省长戴斯敏礼拜一晚亦都提到，川普对两国边境非法活动的担忧是合理的。他在社交媒体发帖文说，我们呼吁联邦政府和新一届美国政府合作，立即解决这些问题，从而避免对加拿大出口美国商品征收不必要的关税。而墨西哥新总统克劳迪亚·辛鲍姆礼拜二则表示，川普的关税将导致两国通货膨胀和失业。他说，一个关税之后将会加征另一个关税，直到我们的共同业务面临风险。他建议墨西哥可以通过征收关税来回应川普的关税征收威胁。另外，辛鲍姆表示，他将会写信给川普，敦促双方进行对话和合作。对于美国和墨西哥边境不断涌入的大篷车移民，辛鲍姆在礼拜二说，他的政府愿意帮助美国抗击芬太尼泛滥，亦会阻止移民大篷车穿过墨西哥。未来移民大篷车将再亦无法抵达美国和墨西哥边境。获奖纪录片《国有器官》揭露中共活摘人体器官的骇人行为，在台湾放映的戏院和机关却陆续接到恐吓信件。台湾广安局统计已经有将近30宗。中华民国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召集委员王定宇在当地时间11月27号上午邀请台湾安全部门到立法院外交以及国防委员会报告，从国有器官在台湾播映困境看中国对台湾的长臂管辖策略，以及台湾的因应方案，请文化部、内政部、警政署六委会官员列席备询。六委会副主委沈友忠说，台湾将对中共恶意滋扰情势有所因应。他说，两岸互不隶属，针对破坏台湾社会安定的这个恶意举措，我们会依法来严查。那中华民国是一个主权的国家，中共对于台湾不具有管辖权，台湾2300万人民依据中华民国的宪法享有不可以剥夺的自由民主的权利。对于刻意要影响我国社会稳定的还有秩序的，这个作为政府都会有相关的注意，并且依法来严处。第二个，反制中共对台湾恶意操作和威吓，亦并且及时地来澄清，压制错假信息的一个蔓延。 咁我哋針對中共企圖透過各種渠道嚟散播不實嘅信息，影響國內輿情同社會安定。行政院已經設立咗即時新聞澄清專區，法務部嘅調查局亦成立咗任職作戰研究中心等。我哋未來會發現，如果有散布不實信息、危害國家安全等情事，將會依法處理。國有器官紀錄片是由皮博迪獎得主、華裔導演張勇俊，歷時將近七年拍攝完成，片長75分鐘，影片通過第一手的證詞、獨家採訪和親歷者的敘述，揭露中共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暴行。11月21號晚在金山灣區第二次上映，來自中國的張先生看了影片之後，對影片揭露的邪惡事實感到震驚。他提醒中國人不要心存僥幸，中共有很多老幹部需要移植器官，中共還要從大規模的活摘器官中謀取暴利。他希望更多人關注中共活摘人體器官這件事。11月25號，美國多個地區的冬季暴風雨公告和警告生效。根據 FlightAware 的數據顯示，禮拜一美國有超過4200架航班延誤，另外還有68架航班被取消。受影響最嚴重的地區是三藩市國際機場，一共有500班航班延誤，26班航班取消。洛杉磯國際機場、丹佛國際機場和西雅圖塔科馬國際機場亦有大量航班延誤和取消。根據美國汽車協會 AAA 11月18號的一份聲明，該組織預測在這個假期季節將有創紀錄的584萬人在國內搭乘航班，比2019年增加將近 11%。 該組織預計感恩節期間總計將有8000萬名旅客，包括在路上、飛機上的旅客和其他的旅客。 AAA 說這個數字超過 COVID-19 之前的數字，亦創落了新的紀錄。美國國家氣象局預測感恩節週末將有一場北極大風，嚴寒將影響美國大部分地區。預測指出，本季度至到現在最冷的寒流將在這個禮拜遲些的時候抵達北方平原和中西部，並影響南部和東部的部分地區，大湖區出現狂降雪的威脅亦在度不斷增加。而假期期間，特別在機場，熙熙攘攘的人流將對系統和乘客造成很大壓力，包括安全檢查排隊、員工短缺、設備故障以及潛在的航班延誤和取消。對於消費者來說，有個好消息是美國交通部針對航空旅客的退款新規定現在已經全面生效，無論是國內航班亦或是國際航班發生取消或延誤超過一定時間，乘客都有權自動獲得退款。美國消費者聯盟旅行專家約翰·布雷奧特介紹說，如果芝加哥發生暴風雪而你沒辦法去感恩節晚餐，航空公司現在應該自動提供退款，而不會讓你費盡周折。退款程序將是簡單並且容易的，但需要注意的是，這個只適用於你想要退款而不是重新訂票的情況。如果你申請退款之後又不得不在最後一刻重新訂票，最終可能要花上一大筆錢。這一節新聞是由婉兒為你報導的，感謝你的收聽，再見。